先继续仰望，仰望你的话，仰望你的同在，你圣灵的开启，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真的看到里面的精髓，真能够看到里面的教训，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得着那个得救的智慧。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进入撒母耳记的下四到五章。那这个四到五章的里面呢，照样还是记录了很多的内容。那这个内容的当中包含了哪些的教训啊？这个是我们所关注的啊。本身内容和事件呢是过去式，但是它包含的教训呢是一个持久的，让我们今天有意义的。所以在这个旧约的当中，特别是在故事的描述当中，有很多的这些的教训和经义，这是我们需要去寻求的。那四章呢发生的事情，五章发生的事情都和这个有很重要的关系。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面讲的说，扫罗的儿子以示波设听见亚尼尔在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那这个是他们听到亚尼尔上一次被杀了以后的状态。那这个状态的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是什么教训呢？当以色列这个王，也包括以色列众人，他们所依靠的是一个人，是一个将军，而这个将军死了以后，这个人的势力没有了以后，他们会陷入什么惊慌。那这个是我们在属灵的路上，也包括在教会的侍奉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我们需要彼此的帮助，需要很强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的关心侍奉，这个都需要。但是我们依靠的是这个吗？这个是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比如说我们有整个教会的环境，我们有所谓的宗派，有所谓的外面的支持，这些都需要，有作用，不能够否认。但是我们依靠的是这个吗？那如果我们所靠的产生了摇动，我们一定会产生惊慌，是吗？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关系。所以在以色列的这个整个的环境的里面，他们在属灵上一直是软弱的。软弱的是靠什么呢？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才能。那等这些东西没有了以后，就立刻陷入到一个惊慌的里面啊，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这一点就是我们，包括我们个人，我们在走信仰的道路，我们也一样，我们靠的是信心吗？还是靠着我们的本事？靠着我们的才能吗？还是靠着神的同在啊？这一点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在我的侍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讲我讲到教导就好了。最早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祷告，我说神，我三年我写讲章是逐字稿，我每一篇讲章都写逐字稿，等我讲熟了以后呢，以后我就轻松了，我就不用写逐字稿了。不行啊，我现在讲了快十二年了，仍然还是逐字稿，每篇讲章一个字一个字写。那在那个里面，为什么我会那样想呢？我会觉得当我讲熟了以后，我就靠我的本事，靠我透过训练以后得到的本领，我就驾轻就熟了。那实际上不是这样啊。所以有的弟兄跟我说这个高传道，你现在渐入佳境了。那我说这个渐入佳境也叫做渐入险境，如果觉得自己渐入佳境，基本上就是渐入险境，就是非常危险。因为所依靠的是我自己的本事，是我自己所谓的才能，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当那个东西一旦没有了，就会垮下去。无论是个人的信仰，无论是教会的侍奉，不能依靠人的能力。所以这篇的这一段的信息，包括在阿摩斯书，我们大家很熟悉，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独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背得非常熟的，这个在教会界是非常熟的，耳熟能详的，每个人都背得出来。但是你真的靠的是耶和华的灵吗？真的吗？ 那这个就不敢肯定。所以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情况啊，这个王也包括百姓看见亚尼尔死了以后就陷入惊慌，就明显就反映出来他们的依靠不是上帝，他们依靠的是人的能力。所以人的能力，这个大将军一死掉他们就垮掉啊，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和我们教会的牧养有直接的关系。那在我的牧养的当中呢，我曾经被厦门的一个老传道人带过，那他带我十几年，他带我的过程的当中呢，我的非常深的一个体会，他从来不想成为一个强大的依靠，成为我强大的依靠，他从来没有这个打算。然后呢，他一直试图把我带到神的面前，他一直做这个努力。我每次有什么问题找他，他都说哎，我们来一起看看神的心意，你总是要依靠神，我们看看神，你总是要依靠神。所以有一次在我很困难的时候，我又想打电话给他，当我电话拿起来以后，那句话就出来了，你总是要依靠神。我想我依靠神，我还给你打电话，我就别打了吧，我自己好好祷告了。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容易去依靠人，但是在依靠的过程的当中呢，变成那个人成为我们的依靠，就不是上帝的依靠，那个是很危险的。依靠强人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方向，在属灵上。另外一个，我们自己不能做强人，我们不能成为别人的依靠，那也是非常危险的。那这是世俗的当中常见的强人，强人政治，强人统治，强人带领，但在教会的当中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方向。那当那个强人倒了以后，后面依靠他的人全都倒掉，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啊。所以这一个点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看以色列人他们这个路一路往向下走，走到今天他们属灵的情况所带出来的这样一个光景啊，这个是这个部分。好，第二节，扫罗的儿子以示波设有两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也是便雅悯支派的。比路人黎门的儿子比路也属便雅悯。比路人早先逃到基他因，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哈。那他们这个逃呢，应当是扫罗被杀以后他们开始逃跑了。当时便雅悯地呢是王住的地方，很多人就居住在那个地方，是依靠王住在那边。那当那个王死了以后，他们就逃到了加得地。那逃了以后呢，其他的所有的依靠王的也都会逃跑。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在属灵上如果我们跟错，我们会一路的软弱。在属灵上如果带领的软弱，他整个被带领的群体都是软弱的。那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律啊。那在这个方面你看大卫和以色列这两家人，虽然大卫这一家人呢他的将军各方面也有问题，但显然在属灵上保罗这一家的问题，扫罗这一家的问题更大。所以带领会对被带领的人有影响，那这个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教训。因为在后面的经文的当中呢，重点还不是大卫，也不是这个扫罗，扫罗已经死了，重点是大卫所带的人和扫罗以前所带的人，这是后面四章到五章。那他们带出来的人倒是怎么样，那叫果子的问题。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不是靠着我口才，靠着我敢说，靠着我会自夸，我就觉得我很厉害，看果子。那这个果子会显出那个树，那个带的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情况。那在这个情况的当中呢，就显出这个问题。好，我看哈，我今天有几个要点要讲的哈。好，到第四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那这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呢，专门记录的呢是叫米非波设的。那米非波设为什么专门记录呢？因为扫罗不止一个儿子哈，前面讲过他很多儿子的。那为什么会记录这一个米非波设呢？因为他是约拿丹的儿子。那约拿丹是谁呢？约拿丹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将军， 扫罗的儿子，跟大卫有立约的关系，然后记录了他。那记录了他以后，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约拿丹的儿子瘸腿。他为什么会瘸腿？因为征战输了以后呢，就逃跑，逃跑了就瘸腿。这是一个一般的故事的逻辑关系。那在这逻辑关系，我们要看，就算约拿丹敬虔，但是他所待的那个群体不好，扫罗家包括整个以色列人对他后代的影响是不好的。那这个是一个影响啊，前面讲到带领者大卫和扫罗，那最后面的这个经文呢，你看这个故事的描述呢，是讲到带领者对后面的影响，包括他所带领的这个国家这些百姓，包括他带领的将军，也包括他的儿女。那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逻辑关系，不是说他不好后面一定会不好，不是这样，但是呢，那个影响是绝对存在的。所以当一个人他自己还算是敬虔，但是他在一个属灵的情况不好的环境里面，就算他守住那个敬虔，他的很多的破点依然还是会有的。所以 要在一个健康的属灵环境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健全的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根基，那一个影响是大的。没有的话，就算自己守住了，仍然还有不好的影响。那这个也是在这个米菲波社这边大家看到的这一个情况。好，第五节，一日，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斯波社家。伊斯波社正睡午觉，他们进了房子，假说要取麦子，就刺透伊斯波社的杜甫逃跑了。他们进房子的时候呢，伊斯波社正卧在房子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的手机，将他手机在亚拉巴走了一夜。然后呢，他将伊斯波社手机拿到希伯伦见大卫。那这个时候呢，大家看见哈，扫罗后面的将军哈，他的那些的主要的人，他们的光景，那他们为什么会杀扫罗的儿子呢？为什么会杀？扫罗死了，亚尼尔死了，中文叫做大势已去。那怎么办呢？想一个途径，怎么样为自己打算一下？那这是一个点哈。那本身这个点就看出来，当人依靠人势力的时候，他很难有坚定的属灵立场，他会因势而动，他不是因着神的旨意而动的。按着神的旨意走的人不会看外边的势力的，不会被那个东西所牵引。跟随神的人是看神的旨意，不管外面情况怎么样，我的方向是不变的。但是跟随势力的人，他一定会因势而动啊！我们中国人叫审时度势，还叫做什么呢？叫做那个叫什么？叫俊杰哈，识时务者为俊杰。那这个都是世俗的情况，那这是一个要点。那另外一个要点呢？那这两个人呢，杀了他的王，去找希伯伦去给大卫报信。那大卫是什么情况？他们知道不知道？大卫的这个情况他们知道吗？比如说大卫原来那个亚摩利人跟大卫说，我把扫罗杀了啊，虽然不是他杀的哈，他抢了他的环，他的官印，扫罗已经死了，是自杀的，然后结果就被大卫给杀了，这个情况啊。然后呢，这两个人又干这个事儿，那你不觉得这两个人是有点愚蠢吗？啊，他怎么没有看清楚大卫不会接受这个事情？这是问题啊。那前面报假信都被杀了，那这个真杀的他还能活命吗？那为什么他们还会做这个事情？我跟大家讲，灵性的瞎眼会不断的重复错误的行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他的看见就是在那里，他会一直重复他的错误，除非他在属灵上清楚，否则他会在那个地方一直的重复的，这个是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来看我们教会的环境， 包括我们看周围教会的环境，宗派的环境，整个 Christianity 我们看不懂。为什么在美国他们通过同性恋明显是不对的，怎么还向加拿大延续，然后一个宗派一个宗派这样子跟，那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怎么看不见呢？我跟大家说，他就是看不见，属灵瞎眼的，他就是瞎眼，他就一直在一个坑里面掉进去，这是问题啊。所以整个属灵的影响会影响他所有的判断，影响他所有的行为。那这个是整个的以色列人扫罗所带领的那一批的人跟随他所出来的光景。所以真正被带领的人，大家自己要擦亮自己的眼睛，你要确定你跟随的是神，你确定你所坚守的是圣经真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总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总是要把人带到圣经真理的里面，自己不要做王，自己不要做别人的依靠，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跟的人，你总是要跟随神，你总是要跟随圣经的真理，不要跟随某一个个人，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是在教会的当中我们需要要看清楚的啊，一定要看清楚的啊。所以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培训啊，什么世界领袖啦 这个 peak season 啊，什么 peak season hammer 什么搞那什么世界什么领袖高峰会啦，搞这类的东西。那到底他要做什么领袖，他怎么去领袖，他领出来的人是什么结果，那些人跟的到底是神还是跟随那个伟大的领袖，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属灵上要看清楚的。那我不是说那些一般的领导的一些的才能是错的，不是这样说，但这个方向到底是向哪里走，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当中这一点是不容易把握的啊，不容易把握啊。所以这个是这一个要点。然后他们到大卫这边说，扫罗仇敌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哪，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身上报了仇。所以他们有一套自己的道理，对不对啊？这个道理说的很有意思哈，有两个重点，一个呢，这是你的仇敌，我帮你杀了，还有是什么，这是耶和华的旨意，对不对？我回头我再说，不管这个属灵情况怎么样，他做出去，他总是说这是神的旨意，他总是说这是合圣经的，真的吗？甚至他自己以为那就是合圣经的，真的吗？那就不一定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哈。说这两个人，他很有把握的做了这个事情，然后很有道理的做了这个事情，他也深信到这边来呢，会在大卫这边得到他们想要的。如果他们知道到大卫这边是丢了脑袋，他们会来吗？他一定不会来，对不对？他不会故意来送命的，对吧？他一定是觉得，哎，这个有用，管用，我到了我会实现目的，他这样以为，但判断失误哈。好，九节，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那这个自以为是他自己判断的失误啊，在大卫的眼睛里不是这样看，在上帝眼睛里不是这样看。所以我们的判定的能力，我们的认知能力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这个是要点啊。今天我要讲我的国不属于这个，是我今天要讲政治的哈，和这个国家社会政治有关的这个事情。那到底我们的认知能力到底在哪里，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们用什么眼光看，会影响到我们怎么去回应。 那如果我们的眼光是从神来，从上帝眼光来的，我们的回应和神的心意就有益处，如果不是就一定会遭损。所以这是一个两个之间的一个判定和产生的选择。好，然后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洗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这是讲到这个原来的亚摩利人。十一节，何况恶人将义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那在这个里面他讲到义人的这个问题哈，那大卫对这以示波设的判定，他说他是义人，那这是从哪个层面来看？这是从哪个层面看？他这个 righteous man 是哪个层面？恶人将义人，那这个杀戮呢，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做的。本身杀以示波设，以示波设这个时候不是该死的，他并没有这个死罪的。然后他们两个杀他，那就是作恶，是从这个层面，从单个事件来说，是恶人杀义人啊，单个事件，并不是说以示波设他是一个完美的义人啊，不是这样说。在这个事件的里面啊，他是义人。那这样子的话呢，大卫在这边就做一个审判，我岂不将你们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那这个是大卫对他们的一个判定。那这个判定呢，最后倒影响到他们两个的结局。十二节，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却将以示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那这个是大卫所做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是本着公义的。所以我再次回到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当我们在神面前守着那个公义，会有持续性的，在神面前所行的正会有持续性的，尽管有短暂的困难，甚至受到攻击，但那个持续性是会产生的。真正属神的人会看得清楚的，你是否行在神的旨意的当中，你是否敬虔，你是否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每一件的事情，你是否活在神的面前，真正有一个敬虔的一个寻求，有果子是看得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大陆有一句话叫做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哈，从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啊，不绝对哈啊，群众眼睛有的时候是非常糊涂的，非常模糊的哈啊，否则的话他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哈，都说钉死他钉死他，都是群众要的哈，不一定的哈。但这个是讲到说，如果他真正是属灵的群体，在神面前是敬虔的，他是看得清楚的，是有一定的分辨力啊。这个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大卫他所做的事情和前面是连续性的，对亚尼尔啊，对扫罗，对约拿丹，一路做下来他所做的是连续性的，大卫没有任何的改变。你在这个里面看不到大卫有任何的因为个人的得失，因为自己要达到什么目的，他有任何的手段，你大概看不到啊。我也没有找到哈。你说哪个是大卫动心机，这个耍手段做的事情，我大概看不到。那这个是属神心意的人，在神前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神成就大卫手上所做的事情。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啊，这个所有的人都需要的啊，我也一样。有的时候遇到一些挑战，难免会想一想，哎，我用这招可不可以呢？挺危险的。如果这不是从神的心意来，有可能我会掉入到用人的手段。啊，在神面前有个单纯的心，单单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这个是信心的，有持续性的，蒙神心意的，会得出来好的果子。啊，持续性的。所以大卫他是这样子。那这是第四章啊，这个内容特别讲到影响，你怎么做对人怎么影响。好，第五章，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 率领以色列人出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说，你必牧养我以色列的民，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啊，当这些长老找大卫说，他说呢两个点，一个是我们原是你的骨肉，我们是一家的哈。第二个点呢，说扫罗做王的时候呢，你带领我们出入啊，三个点哈，对不起啊，三个点。然后呢他特别有第三个点，说耶和华曾经说。所以大卫做王呢，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旨意。那我请问这些长老知道耶和华这样说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是现在才知道吗？哎，什么时候知道的？因为经文的里面他说，当大卫带领他们打仗在跟随扫罗，就他们就知道了。实际上包括在这个大家前面讲到的这个亚比该，大卫在逃跑的时候跟亚比该的互动，亚比该也知道。所以呢耶和华立大卫要做以色列的王这件事情早就知道了啊，这个是时间点哈。然后呢他们早就知道耶和华要立他做王，那为什么到现在才立他做王？这是问题。为什么等到现在？这些以色列的长老，所以在耶和华的旨意面前，这些人或者说做带领的以色列的长老能够真正按照神的旨意去行，这个事情是有落差的，是有距离的。从一个层面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问题。耶和华的旨意写在圣经上面，有很多时候我们也做不到啊，我自己包括我自己啊，我也做不到。我有时候有信心软弱，可能是应当忍耐，可能是应该等待，可能我自己觉得哎呦我也等不了，我忍不了，我也有这个问题啊，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落差的，这是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并不是对，这个问题是说明我们在神面前都有可能有软弱的情况。那这里面特别讲到耶和华的这些长老，以色列的长老们。那以色列这些长老呢，他们是各个支派的带领者，他们带领整个以色列民。那明知道是这样，但是他们不敢做决定，有他们自己在神旨意面前的滞后，也有他们在带领上的那些的压力。因为他带领以色列百姓，那整个百姓要不要真正跟他们，这些长老不说我说这样他们一定会这样子啊，以色列不是这样的啊，他的百姓要拥护不拥护的问题的啊，以色列不是集权的啊，不是说我这样子一定要这样子，他那个百姓一起来的话，那些在做长老的也不行啊，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问题啊。那这一个点呢，是在我们做教会做带领的，对我们是蛮重要的啊。我们教会很多执事同工啊，带领整个教会啊向前走啊。有的时候呢，你看到那个方向对，可能还没有到时间啊，可能我们自己没有预备好，也有可能百姓也没有预备好。这情况我们都在审面，所以也不能急啊，看着神的心意，看神带到哪一个地步啊，这是要点。说他们知道，但是呢，这个时候才这个。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到了这个地步以后呢，这种变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带领，因为呢，前面讲过是以色列人都惊慌了，是亚尼尔死了，他们的靠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才决定我们还是靠大卫。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这种的选择也是一个投靠势力的选择，虽然他知道那是耶和华的旨意，仍然还是投靠势力，觉得这边太弱了，那边越来越强，所以我们靠大卫比较稳妥。那这个情况也有，所以这个变化并不是我们说很属灵的角度，也不是。那这是这个变化当中我们所看见的以色列这些的长老啊，这是一个点。那这些的变化呢，显然和大卫的决定就有距离。所以你看大卫被追杀的时候，他所做的决定凡事是寻求耶和华的旨意，他不是审时度势的，他不是做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不是这样子， 神让他怎么样就怎么样，该逃就逃，该躲就躲，他是这样子的。那显然这是有距离的啊，是有差距的。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大卫呢早就知道耶和华立他做王，但是呢他等。大卫没有急吼吼的，他等，所以他一步一步的按照神的心意去等待，到了神的时间，神成就这个事情。所以从这个层面也回到要讲到说，做带领的也是一样，做带领的也要等啊。在这里面呢，我也必须跟大家讲，我呢犯过很多次急躁的这个错误，我觉得我太急了。我现在返回去想，我说 好多次我觉得我太急了啊，太急，我需要等，我需要在神面前安静啊，没有到神的时间就不要妄然做事情，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的预备的问题，到了神的时间去做成，太急了也不行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去在神面前去反省，来看整个他们的作为所看见的啊，我们所学到的一些的东西。好，好，这个是到第三节。第四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0.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所以大卫30岁出来做王，总共做了40年，做到70年啊，在犹大做了7年半，在耶路撒冷做整个的33年，大概这个时间。那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需要稍微点一点点的，就是大卫30岁就做王了。大卫30岁做王的时候，他的属灵的情况是很好的，所以呢，我特别鼓励年轻人哈，这边有年轻的，在属灵上呢，真的是要好好的追求。在这个时代啊，我自己看上帝在年轻人当中的这个工作，我看的不是很多。我不是觉得上帝他不想做，是一个回应的问题。在过去的年代，斯布珍哈，叫斯布珍，在这个英国的，是在整个基督教历史当中很伟大的一个牧师讲道的。他17岁就出来讲道，就牧养教会。那在这个时代呢，整个时代的这个方向，包括父母，包括教会的影响，把年轻人推到世俗上面，推得太厉害。所以他们呢，在自己的整个人生当中呢，那个起点，包括整个的过程，都是向世俗的方向走。真正在属灵上面，他们愿意在神面前委身，整个环境给他们的预备，我觉得也不太够。所以到一个地步，他们就起不来，啊，最后都是我们这些老头子只好上来，真的是老了以后有很多的困难啊，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在属灵上面呢，大家要看这个点，看神的心意是到底怎么样。这个是对我们教会，我就想有一点点的分享，就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你有孩子，你对孩子的盼望是什么？可能对孩子有影响。那基本上general来说，一般的我们的家庭，大陆的哈，香港、台湾，我不是太确定哈，大陆的，大概希望孩子在社会上能够 successful， 能够出人头地。你大概比较不会想说他是不是将来会做传道人呢？那个是非常危险的，做个穷传道，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些的想法，包括教会的环境，包括整个属灵的环境，会产生这个影响。那产生影响以后呢，会使整个的教会属灵的力量、年轻一代的兴起，各方面都会有问题。这个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所以大卫30岁做王，在他整个30岁之前所经历的事情，那种属灵的能力，如果大家回头看约瑟17岁在埃及进去以后，最后他做宰相30岁，那上帝在他生命当中那种的作为，那种的带领是完全可以做成的。但在这个近些年来，我看的比较少。我们回头去看100年以前还挺多的，现在比较少。那这个是讲到大卫的年日，他做王40年，对我们现在的一些的影响啊，这个是这个部分。好，那我们来看后面的经文。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城。这段经文呢，有很多的解释。那有些的解释呢，我就不讲， 我讲我的领受，我也查了很多解经书啊，就我在讲课的时候，我会查很多解经书的，去看这个经文到底怎么解，我怎么看，解经家怎么看啊，那外面怎么看，有很多的解释。那我大概我取的解释呢，就是这个城啊，耶路撒冷啊，这个地方那个城是相当坚固的，是不好攻的。然后呢，他跟大卫说呢，我就是瞎子瘸子我都可以守这个城啊，在我们中国这个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哈，一夫当关万夫莫挡哈，这是一个地势，说他城的坚固，那他就说你大卫没有这个能力，那这是一个方向。然后呢，大卫就把他攻下来了啊，就把这个整个城把他打下来了。打下来以后呢，那他就说他要攻取这个西安的宝藏。那这个攻下来以后呢，就成为大卫的一个坚固城，说这个城是坚固的，但是呢要看谁攻。大卫一攻呢，就把他攻下来，攻下来以后呢，他也是站在坚固的当中，所以这个里面呢，就看到这个坚固的问题就不是单单从外表看，还要看它里面的情况是不是坚固的。那这个里面呢，就讲到个人的灵性也好，教会的这个健康的程度也好，那这个教会是兴旺的吗？这个教会是坚固的吗？我怎么看？我怎么判定？它真的是外表所看的坚固和它里面的坚固是一样的吗？包括我们的信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信主的，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个敬虔的信徒，然后呢，也许我们在外面表现的也是信仰比较坚固的啊，也许是这样。那真的吗？真的是我外面的坚固和我里面的坚固是一体的吗？那这个都是来挑战我们在神面前到底是不是好像大卫一样，大卫进了西安城，那就是大卫的保障，那是里外都坚固的。原来耶布斯人住在里面，他只是外表坚固，里面不坚固。那这是两个不同的啊，所以方向应当是外面坚固，里面也坚固，那这个才是一个对的方向。好，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建筑城墙，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啊。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那后面十一节，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这个里面有一点点的问题我们要来看哈。大卫呢，他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那为什么是从推罗王西兰给他送东西，派石匠木匠得到证据？为什么是这样？大家怎么看？耶和华坚固大卫，大卫需要从推罗王那边得证据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坚固吗？如果他不给他送木材、送石匠、木匠，他就没有这个证据吗？那这是个旁证哈，推罗王的这个动作是旁证，是否坚固、你的灵性是否好，有旁证的。这个旁证是什么呢？我们讲的个人性，如果你的灵性好，你在外面，包括在工作，包括接触外面的人，大家会看见你的灵性的，这是有旁证的。你教会的灵性好，你在接触其他的教会、其他的信徒的时候，大家会看到你的旁证的，那这是个旁证，并不是直接的证据。那这个旁证有没有意义？是有意义的。那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我们要做盐、做光，我们在外邦人面前要显出来好行为。当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时候，我们就把荣耀归给神。那这个旁证是重要的。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如果是属灵是对的，我们教会如果是对的，我们在外面需要有旁证的。如果在外面是恶名昭彰， 那在里面的情况是这样，那这个可能要想一想，是吧？是不是变成就是自吹自擂哈？自己一直是伟大光荣正确，但外面看起来已经丑陋不堪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要看啊。所以大卫用这个旁证啊，并不是直接证据哈，这是一个点。好，第四后面十三节，大卫离开希伯伦以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然后后面生了一堆哈。这个大卫呢，有了六个妻子，又立了一堆妃啊，嫔妃哈。大卫实在在这个方面是软弱的。到一个地步的后面，他又跟拔示巴犯了那个罪哈。这是个问题啊，这个是大卫很软弱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有代表性的哈，男性弟兄，我们在这个方面是比较软弱的，我们比较容易被情欲驱动的。啊，我曾经辅导一个家庭，那个先生呢，这个犯奸淫，那孩子呢，那女儿就非常愤怒，受不了啊，他就骂他的爸爸，他说你不是用脑子思考啊。你是用的那种用那个身体思考。我呢没有回答他，我说呢他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他已经无法思考了，他不是思考，他根本没有思考，就被情欲驱动的，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他但凡比较冷静一下思考，他应当不会做那个事。所以那种情欲的驱动已经让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这个是男性，那我们是男人呢，我也是男人，我对男人比较了解哈。对很多的姊妹对男人不了解，这男人怎么这样，怎么想破头也想不通啊，他就是这样，真的是，这个是男人非常软弱的一个地方啊，很容易被情欲所驱动，那在这里面就容易跌倒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做弟兄的一定要彼此的互相的提醒，在神面前要胜得过的啊。所以大卫在这方面是软弱，到后来的话八十八那个事情你看出来，不是单单一个单独的事件，他前面一路是这样走下来啊。在整个的这个婚姻上面持守的最好的是谁，大家还记得吗？啊，以撒，一生就一个妻子，活了180岁。以撒有钱呢，大财主，但从来没有纳过妾。他在神面前的敬虔顺服啊，他是可以的，那后面的人就不行啊。还有谁啊？约瑟，在埃及就娶了一个妻子，活到110岁，做宰相，没有的。所以敬虔是可以持守的。约瑟去埃及的时候，他就打过这场仗，他就胜了嘛，是吧？当时呢，护卫长的妻子勾引他，他就胜过去了。所以这个是可以胜的，不是不能胜过的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弟兄之间彼此鼓励，彼此互相要 back up 啊，互相提醒啊，这个是需要的。我也需要你们提醒我啊，经常为我祷告。我说这是一招毙命的啊，掉进去差不多就出不来了啊，麻烦啊。所以这个是大卫的问题。我们后面看非利士人，后面的经文呢，17节，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宝帐。那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做以色列王要上来攻他？原来他做犹大王没有攻他的，对吧？他那7年半过得挺消停的是吗？后来他做了以色列王，非利士人反而过来攻他，好像不太 make sense 啊。因为做犹大王你势力比较小嘛，你就一个支派，对不对？做了以色列王，那你整个的全部以色列地全是他的，他变成人马众多嘛，整个国家更加的强盛了。那非利士人为什么在他弱的时候不攻他，在他强的时候来攻他？这是什么问题啊？所以当大卫在强盛的时候，会自然给周围产生一个压力，那个压力呢就会产生一个反击，他会害怕了，这个是问题哈。所以各位哈，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的上面，你在属灵上有追求，你在生命上有长进，你要预备好你可能会受到攻击的。保罗说的，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到逼迫。所以当一个教会在神面前属神的心意，越来越合神的心意，不一定这个教会被大家所称赞，有可能 会被成为众人攻击的对象。啊，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我们不要以为说，哎，你看我们追求的这么好，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么好的一个建立啊，教会的果子各方面都很好，而为什么人家还找我们麻烦？他就是找你麻烦。那个人家就是在你这边感受的是压力，他看不到这个里面神的工作，他不是正面的反应，他是负面的反应。所以呢，这个是大卫的情况，公堂啊，这个是世界的一个常态啊。然后19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这是大卫在灵性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他现在已经统管了整个以色列的国家，已经有这么多的军将，整个国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卫要跟非利士打仗的时候，他没有说现在我厉害了啊，谁要欺负我就把他灭了啊，现在我的国厉害了是吧，那谁欺负我我就把他弄掉。大卫不是这样，大卫求问耶和华，我要不要去打。这个是在灵性上非常要紧的一个部分，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情形，都要单单的寻求耶和华，上帝怎么带领，不是衡量我的实力然后我就发出我的招数，不是，是寻求神的旨意，我下一步要怎么行，这个是重要的啊，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啊。所以昨天在查经的时候大家还提到这一点，所以以色列在这个旷野啊，这个很惨的时候啊，好像还要依靠神，怎么一进了迦南地啊，就开始乱来了，吃了饱了喝了足了就乱来了啊。人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怎么样可以在神面前蒙恩啊？我昨天也在讲，大家要效法以撒。以撒一生，从我看到所有的圣徒当中，他是最平顺的。然后他在神面前180岁见主面，那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需要去看到的啊。那大卫有这样的一个品性。好，攻掉他，大卫来到啊，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20节，大卫知道巴利啊比拉辛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冲水一般，因此称耶和华称那地方为巴利啊比拉辛。那大卫的这个信心是很重要的，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求问，才有心里的平安。那这也是我们要效法的啊，这个是我自己要好好的效法。有的时候我会慌的啊，事情来了以后，里面就觉得哎呦，这个事儿大了，有点慌，这个不好啊。在真的神面前有信心，寻求神的心意就依靠他。那神如果让我去做什么，那就去。那敌军像冲破水一样，就不用怕。啊，这是一个信心的建立哈。大卫这一点就很好。23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22节，非利士人又上来，散布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上去，要转到他后头，从桑林对面攻击他们。那这个很有意思的哈，大卫呢是每次都询问耶和华，然后你会看见什么呢？两次打仗不一样的，两次战术不一样的。那这里面说明是，如果他不求问耶和华，他按照第一次的打，不对。是吧，你求问以后呢，第二次给你的这个打法呢是对的。那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的啊，我们不能走经验主义的路，那个是危险的。不能说耶和华这样子带领我，下次一定会这样，不一定啊。那绝对的是什么？绝对是一定要寻求神怎么带领，他怎么带我怎么走。我们不能落在一个啊，重复性啊，这次神这样带，下次一定会这样，我不一定啊。那所以呢，这个里面呢也很重要一个小小的属灵功课，就在神面前凡事寻求。那这个是圣经特别讲的，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凡事寻求遵行耶和华的旨意。 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哈，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啊。所以这个我今年做牧师12年了，我应当一直以为我只做1年或者2年，这是我应当给我的心态。我不要觉得我有什么老经验，我千万不要这样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去寻求神，下一步神怎么带，真的不知道。所以前面打仗和后面打，前面像水冲一样，下次也像水冲一样吗？不是，都是你从后面绕，然后打法不一样。那后来耶和华又打仗啊，24节，你听见桑树哨上有脚步的声音，叫急速前进，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是讲到说，如果你按照神的心意去打的话，实际上是神在前面打的，还不是大卫去打，是神在前面打。在桑树梢上听见神的脚步声音，这怎么听我也不知道怎么听的，没有这个信心你是听不到的，我们只听到风声雨声，那听不到桑树身上还有脚步的声音，那在属灵上大卫都可以听到。那这个是知道他知道耶和华怎么带领他去打这个胜仗，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寻求的。好，那这个是4章5章，我们在这里面一些的属灵的教训。所以在这些的圣徒他们整个的和神同行的经历的里面，也包括那些在神的带领下面没有走很好的人，在当中都有功课学的啊，正面的反面的我们都有功课可以学啊。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教训。好，我们来看思考题。第一个，亚尼尔强势还要拥立大卫做王，以色列王和民众为何因他死而惊慌？那他们依靠的是亚尼尔，这个是他们的大将军呢。所以呢，亚尼尔虽然好像要叛变，他们心里面还是依靠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种的情况。当你心去依靠一个人，那个人已经不对劲了，你还会去依靠他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大家了解啊？那这个是靠人不产生的问题。第二个，两个军长杀死以示波设，要为大卫除去，为何大卫还会被大卫处死？公义的问题，大卫看公义的，不看功利啊。第三，以色列人和长老投靠大卫高利做王，是因为终于明白耶和华的旨意吗？不是因为终于明白，已经势力所迫了啊。那这个情况是一个正面的情况，说以色列百姓没有预备好；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被势力形势所迫啊，所以在神的旨意上面，他们应当不是得胜的一个情况。好，第四，扫罗王送礼给大卫建造宫殿，为何成为大卫知道耶和华立他做王的旁证啊？这是可以成为旁证的，周围的见证啊，周围的果子。第五，大卫得以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又立很多后妃，是否落入骄奢淫逸？是有点这个危险，有点这个危险啊。那有6个老婆，后面又立那么多的妃，那后来这个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的时候有10个妃子。情况实际上是这是大卫的弱点啊，这个里面是他的弱点。第六，非利士人为何组队攻击大卫？大卫胜非利士人是靠以色列统一强大吗？那为何攻他？就是感觉到害怕了，大卫的强盛就会攻击他了。然后呢，大卫还是靠耶和华来得胜啊，不是靠自己的势力。好，我们看后面的这个填空题。第一个，依靠强人会因他的强势受辱，依靠强人会因他的颓势丧胆。那这里特别讲到这个以非波设，他受辱的，在他面前受辱的啊，他的将军去动他的父亲的妃子，这是受辱的情况。那他提了责备以后，又被他骂一顿，还要说把他弄掉，然后呢，他死了以后，他又吓得要命，那这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真的不要依靠人哈，依靠人就会落入这种比较可怜的光景的里面。第二，合神心意的事必合神旨意，合神心意的事必合神的公义哈。合神心意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神的旨意，一个是神的公义的。我们做的事情如果不合公义， 也绝对不敢说那是合神心意的。啊，公义、公平在上帝面前是绝对他要有彰显的。啊，我们凡事是有公义、有公平，啊，这个是重要的。啊，第三，灵性好的主动顺从神的旨意，灵性差的被动顺从神的旨意。这个有灵性的问题。啊，好像那个时候我讲约旦河讲到过红海和过约旦河信心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啊，过红海你后面埃及兵追杀，反正横竖都是死你都要过。过约旦河那有信心的。凭着信心我跨过去，这个不一样。啊，可选择的时候啊，这个是信心的质量的问题。啊，第四，神所肯定的有内部的印证，神所肯定的有外部的旁证。啊，大卫内部的印证，他的国家越来越强盛，后来犹大国啊，犹大的这一地方就胜过了以色列那个地方，外面的旁证是推罗这边。啊，我们自己的灵命和外面的见证啊，这是两个互相对照。第五，敬虔的信徒有生命的美善，敬虔的信徒有生命的缺陷，都有的。大卫有他美善的地方，有他缺陷的地方啊，特别是在这个女性的方面，大卫是他非常大的缺陷啊，这个是也很多弟兄都有这个问题啊，啊，说很多会不会太过分啊？有些吧，有些哈，啊，包括我哈，我把我包进去，有这个问题，那这个是要小心啊，在神面前特别要警醒的啊。第六，合神心意的兴盛受罪人记恨，合神心意的兴盛受上帝保护。啊，罪人一定会记恨的，合神心意你兴盛起来，罪人一定会记恨，他不会为你鼓掌的，啊，可能会嫉妒啊，可能会记恨，这个都会。好，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这是打开圣经，看到里面的一些的事件，啊，事件当中所包含的意义是非常的丰富。主，来到你面前，我们看，我们来学习，我们来体会。愿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看见你的作为，也看见圣徒的作为，也看见里面属你的人的软弱。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得到提醒，在你面前能够刚强起来。我们谢谢你啊，带领我们啊以后啊敬虔的啊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教会的道路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